创世纪，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临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层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我们首先要注意，就是人被创造不是在伊甸园里，所以伊甸园不是人诞生的地方，人是在伊甸园以外被创造，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是造好了人以后，然后呢，神把他放在东方的伊甸园，所以下面就讲到伊甸园的故事。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个园子，把他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有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也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想这段圣经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我们这一次呢，特别要重返伊甸园。重返伊甸园有两个意思，就是第一，我们在温习这段故事；那第二呢，我们知道说，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就从伊甸园被赶出去了，所以人就失去了乐园。然后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呢，我们又复得乐园，又重新得着。首先是 paradise lost， 现在呢是 paradise regained。 我们知道说因着乐园重新复得的缘故，那么这个就特别说到和我们蒙恩有很重大的关系。那我们这次大概不会很长的时间，因为这是个 mini series， 我们每次大概都希望最多两次到三次我们就把它结束了，我们把中心的意思把它说出来就可以了。那么关于伊甸园呢，我们知道过去的十年有在考古学上有很大很大的发展，所以今天呢，我们比十年前对于伊甸园的认识就更深刻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晚上我们要用这个图片来和弟兄姊妹做一番的解释。我们都知道许多读圣经的人读到创世第一章他们就跌倒了，因为他们觉得圣经好像跟科学连不起来。科学告诉我们说宇宙的年龄有550万万年，地球最少有45万万年，那如果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如果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的创造的话，那么整个的地球宇宙总共只有6000年。那么我们知道说现在有很好多种测验这个地球的年龄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都证明说这个地球应该是很古老的，地球应该是非常非常古老的地球。所以很多人读到第一章他们就失落了，那么他们觉得既然圣经跟科学不符合，我们就要凭信心。他们所谓的信心就是凡是不能解释的事情都把它当作信心，其实这是错误的。圣经里面所有只要你们相信的都是能够解释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有的人呢他们就到了第一章 他们就活不下去。比方说，如果第一天有光，第二天是空气，第三天是旱地露出来，然后呢也发生青草，然后第四天才有太阳。那么大家稍微有常识都知道，是先有太阳才有植物的，因为植物最重要的光合作用就是依靠太阳。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颠倒了，那么就怎么能叫人相信说圣经是神的话？所以这个就是许多年轻人他们读到第一章的时候他们有很大的困扰。其实呢，我觉得这些困扰是不必的。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第一章讲到创造就一节，就是第一章第一节。所以太阳不是第四天造的，太阳是第一章第一节神已经创造，太阳月亮都在那一天创造。不过呢，然后第二节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那因为天使我们知道说撒旦背叛以后，然后宇宙呢就起了很大的波动，那么撒旦和他使者就从神的面前被赶到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所以地受了审判以后就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呢，有一天神重新来重整这个地球，所以第二节以后乃是重整地球的结果。所以在这里圣经不大用创造，乃是用造，证明说这些东西已经有了。比方说一棵树已经有了，你把它改变的样子就变成一个木头，就变成一个桌子，变成这个不叫做创造。所以讲的创造只有三个地方，一个起初神创造天地，还有呢神创造大鱼，还有神创造人。大鱼乃是第一次神创造有知觉的生命，那我们的植物是没有知觉的，所以这证明说神第一次创造高等生命的时候圣经创造，因为创造有创举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说创造有两个意思，一个呢是使无变为有，还有一个是创举，创举呢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只有三次讲到这个，所以这样大家来看第一章就没有困难。所以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隔离的很长很长的历史，所以地球呢应该是古老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你看圣经怎么形容山，圣经讲的山讲到永世的古岭，永世的山岭。那么讲到永世的时候，他所用的字是 eternal， 和 eternal God 形容永生的神是一样的一个字。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就是人的寿命来说，这个地球的年龄一不相比啊，好像是永远，好像是很古老很古老。所以如果山是古老的，地球当然古老。所以我们知道是科学家没有弄错，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把圣经弄错了。那么到第二章呢，讲到创造人。那么创造人呢，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人就有年轻人也是读到这里，有的地方就读不下去。那么怎么人是用泥土来造的？其实一点都不错，你洗澡的时候你用一擦全身都是泥土，所以人是泥土造的，而且呢人是和所有的动物都是用泥土造，根据圣经。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人的 DNA 跟动物 DNA 很近。那么到底差异有多少呢？差异大概是1%。虽然是1%，那个1%的差别就是天堂跟地狱的分开。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人和野兽不同，原因就是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当然不同了。所以人就变成万物之灵，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人就在所有创造的万物里面乃是一个杰作，绝无仅有的杰作。所以圣经说他用泥土就造了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结果他就成有灵的活人，他灵叫亚当。然后呢现在神就把他放在那么许多人读这段圣经就是因为觉得好像太神奇了如果现在你还相信亚当夏娃，还相信人是泥土造的，好像这个人头脑很有问题一样。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说神的话是很准确的。那我们在过去100年呢，很多的年轻人，现在有的年轻人都不年轻，过去100年我们知道说后来我们知道这100年的震荡是很厉害的，因为你知道新神学的震荡，还有科学的兴起，那么大家就害怕。人家问你说你相不相信到底 你相对这个有亚当和夏娃，我们知道史伯克这种是非常属人的，他有一度他就怀疑说，到底亚当和夏娃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呢，还是真还不过是一个比喻，或者不过是一个形容，就是规定认真有这么一个人。那现在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的确知道说，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那夏娃有亚当有这么一个人，夏娃有这么一个人，神从一本就造出万族来。那不光亚当夏娃是真的，而且那个伊甸园也是真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伊甸园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这里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伊甸园呢、大概在什么地方。那有一件事大家要知道啊，不要忘记，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观念里面园子很小的，我们因为我们人小，所以我们的范围很小，所以我们每次讲到花园，那么就是我们的范围。那其实呢，不要忘记这个伊甸园呢，它的范围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不是。现在如果大家到伊拉克去的话，你知道有两条河，一个尤法底河，一个底格里斯河，这两个交口的地方，那离巴斯拉不远，这个巴斯拉不远，北边的巴斯拉不远的地方。然后呢，上面有一棵老树，古老的树。那么这个古老树，人家说这个当初就是亚当、夏娃被引诱的那棵树。那么有很多人在拍照的。所以，如果根据遗骨，根据这个传说的话，那么可能呢，那个应该就是伊甸园啊，因为根据伊甸园所在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呢就拍了一些照片。那等一等，我们也把照片给大家看。那么要紧在这个地方，就是说，长久以来人就是觉得这个伊甸园好像可能没有这样的地方，原因在哪里？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在四条河里面，我们现在呢只有两条河找得到。所以我们看看最后面两条河，第三条河、第四条河，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西底节就是底格里斯河 ，Tigris， 啊，流在亚述的东边，这个一点都不错。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底格里斯河上有两座很有名的城，一个是尼尼微，在底格里斯河上，还有一个城呢，就是今天的巴格达。巴格达就是在什么？就是在这个底格里斯河那个河上面。所以我们知道这条河到现在还存在。大家还记得萨达胡塞就是在大概在看得见这个底格里斯河的附近被抓，他躲在一个洞里面，在那里被抓的。我们知道在他被抓以前，他许多的时间就是在底格里斯河畔，就在那一带，所以这个呢是第三条河，第三条河是底格里斯河。那么然后呢，第四道河圣经说就是伯拉河，伯拉河就是尤法拉底河。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啊，这两条河的名字一定要把它记住，一个底格里斯河，一个呢叫做尤法拉底河。那么这两条河的流域所经过的地方，那这两条河都是南北向的，南北向的。那么流经今天整个伊拉克，我们的今天的伊拉克北边是圣经的亚述，南边是圣经的巴比伦。所以实在说来呢，你十个支派是被掳到亚述，两个支派是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今天整个伊拉克所涵盖的就是这两个大的帝国的地方。结果这两个地，那么这个亚述国呢，它的首都是尼尼微，尼尼微是在底格里斯河上。那巴比伦的首这个在哪里呢？巴比伦是在幼发拉底河上。所以大家记得了，每这两条河各有一座大城，底格里斯河的大城是尼尼微，然后呢那是什么亚述的首都。那么然后呢这里的这个什么尤法拉底河的首都呢，是尤法拉底河大城呢是巴比伦。所以一个是亚述国，一个是巴比伦国，刚好是南北的。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两条河呢，我们自从这个波斯湾战争以后，我们在地图上在电视上我们常常看到的有两条河。那么这两条河都是从 从哪里发源的，都是从这个土耳其发源的。那土耳其很稀奇，土耳其有水没有油，伊拉克有油没有水，所以他们要互相依靠。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土耳其把水能够关了，那伊拉克就没有油，油也没有那个有油。所以你知道在那一带，尤其在伊拉克，水是比油还要贵的，比汽油还要贵。那另外一方面呢，你知道光有水没有汽油也不行，所以你能够知道说这个整个两条河的上游东东在哪里，通通在土耳其。那么然后呢，这个整个的主要的这两条河是流过流经整个的伊拉克，然后呢就注入了波斯湾。到了波斯湾呢，我们知道说就到了波斯湾，然后说那里就流到海里面去了。所以这两条河我想是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想象这个我们要想象这个伊甸园的话，那么大概可以有这两条河所流过的地方。那我刚才要重点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普通所想的只想着一个很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想的就是耶和华，其实不是。其实呢，神当初把亚当夏娃呢放在伊甸园，其实根本是个很大的地方，就像今天的国家公园一样。我们如果大家到纽西兰都知道，到了纽西兰，其实呢你就到了整个的国家公园。那纽西兰有个好处，就是纽西兰一条蛇也没有，所以那是度蜜月很好的地方，你怎么走你都不会碰到蛇的，你怎么走都没有问题。所以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当然没有蛇，什么都没有，所以神是把它放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地方，然后神当然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不要忘记，而且神要亚当能够修理看守，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园子就像我们的后花园一样，不是的，这个园子其实呢就是国家公园。那么它所涵盖的有山也有水，所以到底这个伊甸园有多大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少我们知道是四条河流过的地方。那么现在呢，如果是两条河流过的话，那么就证明说现在伊甸园有可能在哪里？有可能在伊拉克。那么我们刚才讲过，因为这个由伊甸这个底格里斯河跟尤弗拉底河这个交口的地方，那么有的人认为是那个地方应该就是伊甸园所在地，所以他们找了一棵树，就说这个是。这是上的树，是很古老很古老的树。那么上面有英文写着这是知识上的树，也有阿拉伯文写的。那么这个呢，是姑且这么说就是了，因为大家其实没有人知道那个伊甸园是很大很大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现在要你，那么你什么时候能把四条河找到，大概呢我们说就把伊甸园就找到，大概伊甸园。那么从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大概经过洪水以后啊，这个四条河里面有两条水就赶到了。不过这个说法呢是比较牵强的，因为洪水并没有叫尤弗拉底河赶到，也没有叫底格里斯河赶到，所以没有理由呢叫另外两条河也赶到。不过那两条河就找不到，就是那么怎么找也找不到，这就是我们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因为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这个伊拉克你能说是个伊甸园所在的地方，因为大家从这一次波斯湾战争一看就很清楚了。这一次波斯湾战争如果从这个电视上那一路都是沙漠，你怎么会那离伊甸园是太远太远。你如果伊甸园，你起码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你叫苏格兰人认为说伊甸园应该在苏格兰，因为苏格兰风景很美，那有点道理，因为道理很美。那你如果说它是伊甸园，起码它是有一点点像伊甸园。那么大家都知道，就做伊拉克今天的情形来讲，那离开伊甸园不知道是有了108000。那么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被从伊甸园赶出去以后，这个地就受了咒诅，然后就长出荆棘蒺藜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从此以后沙漠就开始。圣经特别讲到荆棘蒺藜，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神把沙漠给我们，就证明神已经把咒诅给我们，把荆棘和蒺藜给我们。 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这个第三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神，这个对神对谁？神这个神对亚当说，他必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葡萄这个伊甸园不会长荆棘跟棘藜，水多的地方，你看见都是树，所以哪里有树，哪里就有水。所以大家记得，伊甸园如果有各样的树，还有生命树，还有知识善恶树，你知道那是一定清脆的地方，那个环境一定是清脆的环境。但是今天你怎么看？怎么看？尤其是伊拉克那一带，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是伊甸园候选，不可能。你怎么看这两个是完全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完全认不出伊甸，认不出伊拉克的时候，是伊甸园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故事？告诉我们说，这个地受的咒诅不知道有多深，你就晓得现在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因为有的人得一种病，没有多久的人一看看，完全这个人不一样，跟从前你想也想不起，怎么可能会变成那个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地一受了咒诅以后，这伊甸园一片是清脆，但是现在呢，到处都是荆棘蒺藜，告诉我们说，到处都像在死海附近一样。那么你看见都是荆棘和蒺藜，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晓得，这就证明说，这个地不知道受咒诅受的有多厉害。因为完完全全你认不出来，根本认不出来，所以因着认不出来，我们就不相信伊甸园有这么个地方，怎么可能呢？如果是在这两妖怪经过的地方，现在大家都知道北边还有点道理，这个 Kurds 就是库德族的人 Kurds 他们所住的地方比较清脆，那下面怎么样都不可能，怎么可能是伊甸园？而且如果是这些水和交汇的地方，当然比较是伊甸园可能所在的地方，那么他们交汇的地方，你看这个都一片枯黄，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认为说，这是大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那么更叫人跌破眼镜在哪里？这里第一条河啊，他说第一条河、啊、第十一节啊，第一条河、啊、名叫比逊，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那么哈菲拉什么地方？你读圣经，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呢，你知道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讲到以斯玛利，讲到以斯玛利的故事呢，我们知道这个以斯玛利后来住在什么地方。如果大家去读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斯玛利啊，后来神就安排他住在众弟兄的东边，所以阿拉伯人呢是住在哪里？住在众弟兄的东边。那不要忘记什么叫众弟兄，以色列人还有弟兄的，以色列人弟兄是谁呢？就是摩亚人，摩亚人是他的弟兄，以东人是他的弟兄。所以大家都知道，如果大家去读这个以色列地理的话，你就知道以色列地理是像我的手指头一样。你看呢，这边我这边是地中海，那么这个这里一共五个地带，那么最靠近沿着地中海叫做沿海平原，从南到北的。那么这个中央山脉也是从南到北的。那么中央山脉里面，耶路撒冷有伯利恒，有别士巴，还有什么？有这个希伯伦等等的，拿撒勒等等，那都在这个中央山脉。然后呢，是约旦河谷。约旦河谷呢，我们知道有加利利海，有死海，还有呢有红海，都在那个山脉。然后再过来呢，就是外约旦山脉。外约旦山脉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在约旦河外的。那么那个山脉包括比努伊勒啦、基列山啦、巴山啦，然后一路上这个都是外约旦山脉。好了，非利士人住在这里，以色列人住在这里，以色列也住在这里。然后呢，摩亚人住在这里，还有以东人、亚门人都住在这里，所以这都是众弟兄，你看到吗？那众弟兄的东边是什么？就这一带。这一带什么？这一带是沙漠。所以根据圣经，阿拉伯人应该住在哪里呢？以斯玛利就是阿拉伯人，就是阿拉以斯玛利的后裔。说以斯玛利的后裔应该住在哪里呢？住在众弟兄的东边。然后圣经加上一句，从哈菲拉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大概是舒尔旷野，就是到了这个埃及小河的附近，快到就是快到与埃及。所以我们这一直到今天，你如果到西南旷野去的话，你碰到那些小朋友长得很清秀，那都是以色列，那真正的以色列，真正的阿拉伯人啊。我们大家你知道，今天埃及人他们从来不承认他们是阿拉伯人，还有像伊朗人他们不承认他们是阿拉伯人，他们信仰回教不错，但他们不承认他们是阿拉伯人。所以真正的阿拉伯人就是从哪里，从这沙漠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埃及。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哈菲拉在圣经里面是指的什么。哈菲拉在圣经里面是指着沙地阿拉伯说的。这个沙地阿拉伯吧，如果大沙地阿拉伯大概有这个美国的五分之一大，你如果去这整整块的地，根本没有恒久的农作物，不可能，它可耕的地方不过2%如此。那么没有湖，一个湖也没有，到处都是沙漠。所以实在说来啊，这块地什么也没有出来，什么也没有。所以如果全世界有一个地方代表咒诅中的咒诅，因为实实在在有的地方还有一点东西，到那里完全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是沙地阿拉伯这一片。那这什么呢？就是哈菲拉全岛。那么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呢，这有一条河，第一道河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里的金子是好的。那么好了，这给我们看见说，原来伊甸园里有一部分是什么，是在今天的沙地阿拉伯。那这个更叫我们不可思议，我们觉得这更不可思议。你知道吗？你说伊拉克已经可以了，但你再讲说沙地阿拉伯，这怎么可能？根本不可能的一件事。你像到处沙漠，而且他们是 sand dunes， 所以那个是一种流沙。那个大家知道有的沙漠，大家去过埃及就知道，埃及的旷野还是马马虎虎的旷野，是野地而已。那么有的地方当然也是很多沙漠，但是你真正的撒哈拉大沙漠，这种大的沙漠就不同，就像沙地阿拉伯一样，那一眼望过去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那所有的人口加起来就有台湾的人口多，2000多万如此而已。所以但是那个地方是什么，是整个美国，你把它分成五大块，有一块就是沙漠，很大很大。但是你看全世界如果有一块地最没有用的就这块地了，最没有用就这块地了。所以弟兄姊妹，难怪这个阿拉伯人他们心里不很平衡，原因在哪里，就是为什么神把这样的一个地方赐给我，别人都有青山绿水，为什么我们那里一片都是枯黄啊？什么也没有，你拿什么东西？所以为什么他们很喜欢月亮？为什么喜欢 crescent， 是半月？因为他们觉得晚上就清凉多了，晚上很迷人，因为白天实在太，因为那个地方根本没办法，根本你没办法在那过日子。而且我们的那个山很多也是火山啊，什么等等，所以根本什么也不出产，在那里几乎什么也没有出产。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想，东想西想，你不可能以为说这个伊甸园，你不可能想到伊甸园会在沙地阿拉伯，这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有人读圣经呢就不敢说了。那么到底伊甸园真的有这么个地方吗？如果打开今天地图，不是伊拉克就是什么，就是沙地阿拉伯。那么今天谁敢勇敢地说，当初在几千年前，那么人类就是从那里发源，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神的的确把人就放在伊甸园里，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感谢主，那些真正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们从来没有，他们不需要用外面东西来帮助。但是慢慢慢慢的，神要为他自己的话来说做见证，尤其到今天，慢慢慢慢的就看见说，哎，这个不是不可能。那么现在我们所得的资料呢，那的的确确一点都没有错。大概在这个神创造亚当夏娃，那最少6000年到10000年之间。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 大概如果没有错的话，一万年就是大概是六千年到一万年之间，沙地阿拉伯跟伊拉克这一带那是一片漆黑，不是像今天这样，今天是完全被咒诅的结果，完全被咒诅的结果。那你说有可能吗？你能够证明这是对的吗？当然有可能。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证明那个地方有水？你怎么知道那个地方有这个是一片清脆的？所以呢，有考古学家呢，他们就研究花粉，研究花粉的化石。就是说，你到这个不同的地层里面去，你去找个标本，然后你专门研究里面的花粉。那么有花粉的地方就是有植物。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根据研究花粉的结果，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到底啊，那个天气是湿的呢还是干的。所以现在呢，就科学家有一个办法，就是能够知道说到底啊，在几千年前，那么在以色列、在伊拉克这一带，到底他们的气候是什么样的气候？那这个你怎么找得出来呢？这个就是你一定要从花粉的记录里面去找出来。那结果呢，他们做了普遍的调查，比方说有的在以色列，有的在也门，也门就是在沙地阿拉伯南边，等等我给大家看地图就很清楚了。那么他们都做了一些标本的调查，然后他们可以证明说大概是离开现在一万年一直到六一直一直一直到现在五千年以前，就是说五千年一直到一万年之间，这个中间呢，不要忘记，这个中间在阿拉伯、沙地阿拉伯跟伊拉克的矿、伊拉克那一带，可以说是那个到处都是很都是森林的，意思就是都是森林，意思就是说很多很多的水，水根本，因为很多很多的水呢。就像圣经所说，因为四条河的缘故，所以是一片清脆。这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说一点都没有错。那么如果神在那个时候把人放在伊甸园，那么这就像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伊甸园呢，应该伊甸园的确有这么一个地方。那现在我们就要问说，那么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那么这个，因为这个考古学家能够根据这些资料，他们能够找得出来，能够确定说，在那个时候，沙地阿拉伯不是一片沙漠的，那是伊拉克也不是现在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生态啊，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变化非常非常快。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清楚了。比方说这个。所谓的，比方说我们假定说没有第一条河没有找出来，啊，我们知道其实第一条河最近已经找到了，就是比丘河。那么假定我们把比丘河完全忘掉，只有两条河，那么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两条河，我们来追踪大概伊甸园所在的地方。那么好了，如果这样的话，一定大概是两个条河交汇的地方，两条河交汇的地方，那么应该就是伊拉克的南部，是靠近波斯湾的地方，那一定都不错。靠近波斯湾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曾经有一度，就是五千年以后，就是说根据考古，就是五千年以内啊，这个就在那个尤巴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交汇的那个地那个区。那个区呢是一片的沼泽地 ，marshland， 因为它是一片的沼泽地，所以到处都是水，都是湖，所以巴斯拉呢，有人告诉我们说是伊拉克的维尼斯，大概是维尼斯，就到处都是水，所以实在说来呢，就是说就在所谓伊甸园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传说所在的地方。那么事实上是一片沼泽地，而这样的沼泽地一共维持了多久呢？一共五千年。所以也就是说，伊拉克在靠近南边，靠近波斯湾，就是尤巴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交汇的地方，五千年之内从来没有改变过。
他们五千年所过的日子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如果因为根本就这个样子。但是很神奇，大家说我们在电视上不是看见一片的沙漠吗？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啊，这个生态的环境可以变很大很大的。怎么一回事呢？你记不记得这个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只是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吗？那没有多久，这个最多不，这个、你大家都知道多少年前的，对，没有多少年前嘛。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吗？第一次波斯湾战争1990年左右，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以后，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什叶派，那个时候美国，这是美国惹的祸。你知道美国不是打了仗以后就走掉了吗？走掉了以后呢，起头呢，这个。他们不是这个美国人，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不是鼓励那些南部，因为企图在南边嘛。那么最后美国没有拿到巴格达就走了嘛。那走是没有关系，但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些伊拉克的人，他们什叶派的人不喜欢沙达胡塞，所以呢，美国人来他们高兴的能够把凯山把它推翻掉，那再高兴不过了。所以呢，所以我们知道说，结果他们就和美国合作，美国人也鼓励他。这个反对这个海山，那么你可以鼓励他们，但你不要走，你一走他们就失去保护了。所以后来美国一撤退，好了，这下子呢，你看，因为这些人更是什叶派的嘛，是反对这个海山的，结果因为这些人可以说是萨达胡塞的眼中钉，所以怎么办呢？所以萨达胡塞，所以许多人只知道说萨达胡塞。他用毒来对，用毒气来对付这个 Kurds， 对付库德族人。但是许多人很少知道说，海山在历史上做了一件得罪生态环境的事。这个生态环境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是可以说是一个浩劫，从来没有过的浩劫。那么萨达胡塞做了什么事呢？他用海坝，他用那个水坝。还有呢，用运河，结果就是把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 Nashland， 那个 Nashland 有多大？ Nashland 大约8000英里，8000平方英里那么大的地方，整个那么大的地方，通通把它弄干了，只剩下20%，只剩下5%。想想看，所有的鱼，我若记得不错，大概1/3鱼和虾都是从什么？都是从那一带来的。所以那一代的人呢，靠什么吃呢？就是靠着这个鱼跟这些人过日子。所以你把水把它弄干了，你就等于逼着这些人做死路。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很多人大，所以大家觉得就海山呢，对于这个那一代那一次就是那一座以后，他果然你看他不到10年之间，到了第二次波斯湾战争。大家再去看电视上的时候，你看根本没有沼泽地带，根本就是一片的沙漠，稀奇的很。这个可以说五千年来没有动的了。5000年以前，伊拉克南部是什么样的情形？在十五年前，它还是什么样子？但是自从后来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海山用了办法。结果呢，就等于把这些人活活把他们所有的生计通通消灭了，因为他们不能够生存，所以因为这个原因。